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这几天呢，因为还是有很多重磅的数据公布嘛，大家都很担心 PPI 啊、CPI 啊、零售销售啊，到底会怎么样的表现，去影响联准会在六月的时候，会不会在货币政策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昨天公布了之后呢，我觉得算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我有看到下面有读者留言说，总经真的很难预测。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对于总体经济或者是个体经济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看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假定趋势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去预测说到底会变还是不变，或者是到底会上涨还是下跌，它都是一个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几率嘛。可是如果过去的数字呢，我们用点 连成线的话，通常它会有一个趋势出来，或者是你在看股价线图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均线，均线它是往上还是往下的，这个通常就是代表一个趋势的延伸嘛。所以我自己会先假定趋势不变，然后我会再去思考说，如果要让趋势改变的话，那会有哪一些因素影响。比如说如果 CPI 它要有改变的话，第一个可能油价又上升，那油价上升会有什么样的事情改变，比如说可能有供应链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啊，你就把它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去列出来，然后给出你自己的几率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好的去知道说未来它往上或往下它的一个几率大概是怎么样，那你也可以更好的去做好准备。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是在总体经济或者是在个体经济，其实都不用去预测。因为就像之前联准会他一直认为说没有通膨，可是呢我们看每一个月的数据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数字的改变，虽然他嘴硬嘛，但是呢到最后通膨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那现阶段就感觉是之前的一个反向，他一直说通膨还没有到达 2% 的预期，他们的目标，但是呢每一个月开出来的数字呢，如果是慢慢的去朝向他们的目标去走的话，那他们也不会有非常有根据或者是有立论的理由去改变他们目前的想法。所以在这几天呢，也会有很多联准会的官员继续出来讲话，那他们讲的话呢，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事实数据客观的一些数字就是摆在那边，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快的去改变自己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好，那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如果不用再去害怕通膨这件事情，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担心什么，我们接下来去影响市场的还会有哪一些的因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好，那昨天呢，当然我觉得市场是非常的激情的，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数据一开出来的时候，整个就是一飞冲天，大家都是非常的乐观。 S&P 500指数呢在昨天又再次创下了今年的第23次新高，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呢，真的是每一个高点都可以慢慢的再去垫高，再去做一个突破。然后你可以看到公债殖率在昨天数据公布之后呢，也是下跌。在最近呢，整个市场的氛围我觉得真的有越来越热的感觉。你也可以看到之前的迷因股啊，譬如说像 GME 啊 GameStop 这些公司呢，它也因为可能有他们以前的这个我觉得算是教主吧，然后他在 X 上面去发文，然后一发文这张照片呢可能也没有代表什么意义，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样的文字，可是就会造成市场上面争先恐后的去抢购这种迷因股，不管今天是 GME 或者是像 AMC 这些公司，它都直接上涨。那原物料的部分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有热度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不管是股票市场、商品市场，甚至是一些你可能看不到基本面支撑的股票都开始上涨的时候，那开始这个行情呢，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演变到，如果真的有一点疯狂，那你当然也会要居高思维。但是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已经创高了嘛，在这个创高之后，它如果没有一个很显著的，譬如说带量长黑的一个下杀啊，跌破前高啊，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假定我们刚刚的一样，趋势不变。那如果真的趋势改变，或者是有一些弱势的讯号的时候，你再去做处理，或者是做弹性的调整，也还来得及。你看哦，你如果今天是在突破之前去卖出，或者是在突破然后它形成一个假突破之后去卖出，其实老实说你那个点位并不会差到哪边，但是呢你隐含的你未来的潜在报酬这个就会有差了。因为你在之前卖的时候，这个潜在报酬它等于就是顶嘛，可是你在之后卖，因为你可以再观察一下，你可以再理性的去思考一下你之后的一些因应，所以呢这个潜在报酬有可能是更好的。因为你只要手上有股票，你手上有 小麦的时候，那你就不怕在上涨的时候你手上是完全空手没有东西的。好，那标普500指数呢，当然昨天收在创纪录的5308点，然后如果你可以看到像纳斯达克指数啊，或者是道琼工业指数，它也都是上涨了 1% 以左右。然后纳斯达克指数因为它是科技股嘛，它对于利率一定是更敏感的，所以呢它的表现也是更好的，已经超过 1% 的。好，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然第一个就是通膨的数据开始慢慢的去回落了。那虽然呢昨天还是有联准会的官员他出来讲说，他认为呢目前还是要坚持在高利率一段时间，又或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尼克呢，他也去撰写了一篇贴文，他说今天呢只是四月的数据而已，也不足以去影响未来联准会官员开始去考虑降息的一个政策。但是所有的股票都已经在普天同庆，尤其是对利率比较敏感的，比如说今天像半导体类股，比如说像建筑制造商，因为大家都知道房地产对于利率是特别敏感的嘛，所以他们一旦认为未来利率去转向的时候会去刺激需求，那当然就会去延续他们之前比较弱势或者是拉回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那公债殖利率呢但也是下跌，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已经跌到 4.3% 左右，就是没有再像之前那么的一个强势。好，那如果呢我们今天去看市场氛围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去看 VIX 指数嘛，因为它会代表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它的一个恐慌的情况，就是大家的心态面会是怎么样的。你也可以看到呢恐慌指数在之前三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拉回，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冲高，但是在冲高之后呢四月五月就开始去做一个回落，也已经跌到了1月以来的一个低点。你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呢它对于风险的偏好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为什么这些迷因股呢它也会有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甚至你可以看到昨天虽然有拉回，但是过几天呢是不是又会有像云霄飞车一样的一个行情演出。有些人呢还是会很喜欢去赌这种迷因股，我今天如果我赌对了可能就一次可以赚个好几倍啊，那这个也是有一些比较赌博心态的投资人他会在现阶段呢会想要去参与的一个游戏。好，那 CPI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CPI 它这一次呢四月的数据它年增 3.4%，而且如果你今天排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跟能源的核心 CPI 的话，它是比去年同期还要上涨了 3.6%， 都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而且呢它也是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涨幅。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体来说呢它还是一个趋缓的走势，虽然说今天我们看到数据的时候跟我们平常真的实际在生活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像台湾可能你对于物价或通膨的感受还是稍微的比较低一点，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到压力那么的大。但是呢美国它的物价在之前是非常的高的嘛，现阶段呢美国人他还是感受到物价上涨的一个压力，包括我今天出去玩啊，我今天在外面吃东西啊，可能那个价格的涨幅都非常的高。那现阶段呢像服务通膨其实也还很高，但是你如果看汽油啊能源这些，或者是房租的费用，房租的费用是之前大家很担心的，因为如果今天房租居高不下，它占 CPI 的成分，它在那个权重是比较高的，那今天你要 CPI 再继续的往下就会比较难。但是呢在近几次呢你也可以看到它也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所以目前市场看起来呢还是会认为说 CPI 在未来它可能还是有几率再继续的去做趋缓的一个动作。好，那除了 CPI 以外呢，当然昨天还有公布一个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呢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特别的去关注的原因呢，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CPI 转向感觉联准会它应该就已经会有所动摇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CPI 转向物价下跌，但是联准会它目前还维持在比较高利率嘛，那高利率会去影响的就是消费，消费的动能有没有可以去延续下去，也会去影响到美国未来的一个经济表现。所以你昨天看到四月它的零售销售呢其实是低于市场的预期的，而且它也去下调了前一个月的数据，看起来支出呢好像在这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去陷入到停滞的一个状况，在前两个月的增幅去下调了之后呢，在这一个月未经通膨，因为零售销售它是没有经过通膨去调整的嘛，所以它在这一个月呢比上一个月的表现是持平的。那如果今天去扣除掉 汽车跟能源之后呢，它也是下滑了 0.1%， 也是低于预期的 0.2%。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代表说目前的高利率可能慢慢的真的也会去影响到大家在消费上面。今天呢，虽然说我们可以去控制的一些消费，比如说我们可以不要去买车啊，我们今天可以不要去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是家具啊，比较大件的一个支出，但是呢，你今天你要出去上班，你总是需要交通费吧，你总是需要加油吧，或者是你今天你吃东西，你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办法去省的啊。所以在这种服务组成的部分呢，像餐厅啊、酒吧啊，这些它的支出呢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也不能说比较高，但是至少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支出。然后呢，如果你今天去看到其他的一些支出，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在日常用品上面啊，你也是必须要不断的去做一个购买的。好，那这个东西它在未来会不会去持续下去，会不会去造成经济呢真的有比较趋缓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一个部分。那它在零售销售里面呢，它把它分成了13个类别，在这13个类别里面呢，有七个类别在这一个月呢都是出现下滑的。其中呢，比如说是零售商、体育用品，或者是一些实体的店家，它的一个销售下滑。那价格的上涨呢，虽然说让加油站它的一个营收呢，它的一个支出成长了，但是你今天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嘛。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去把它排除掉了之后呢，看起来消费还是稍微的比较低迷了一点。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去搭配近期啊去公布财报的零售商来看。虽然说刚刚盘前呢，你可以看到 Walmart 它公布财报之后，我刚刚看它盘前是上涨了 6% 左右。那这一次呢，其实主要是它的山姆商店，也就是它在国外的营收表现啊，表现的是优于整体的一个预期。那整个其他的营收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看整家公司的营收呢，我觉得是还中规中矩，没有到特别的惊艳。但是如果你去看像比较家居类的，如果今天是跟房屋修缮有关的，像家得宝啊、劳氏公司，他们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去公布财报，其实就有蛮明显的因为高利率的情况去影响到他们的营收表现。比如说我们以家得宝来说好了，因为他第一季的营收呢就是没有达到预期嘛，然后呢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2.3%。 那零售通常我们会看一个指标是零售销售额，这个零售销售额就是你过去12个月开设的店家它的表现怎么样，也是下滑了 2.3%。 那市场的分析师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就会问说，诶，管理层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营收表现的好像看起来很普通，或者是有衰退，那这个衰退会不会持续的去延续下去。管理层就有讲，他说利率对于房地产市场啊真的就有造成影响，因为你今天你要买了房子之后你才会去做修缮的一个动作嘛。但今天不管是供给面或者是需求面去影响到整体的房市呢，它的交易量开始降低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也会去打压到家得宝这一类房屋修缮公司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它的表现当然是比较低迷的。好，那因为家得宝呢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因为它以前都是一个蛮猛的一个成长股嘛，在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房市慢慢的开始冷却，所以它的股价也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温。我记得呢它已经大概到了半年线，就是比较长期均线附近。那接下来呢，因为利率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转向了嘛，那以这种长期而且非常稳健的成长股来说呢，如果今天利率转向，然后又带动了房市的一个回温的话，会不会又有利于它未来比较长期的一个股价发展。这个也是大家在看这家公司的时候呢，你可以从未来趋势的一个产业面再加上它当前的估值去了解说它目前到底值不值得去做一个投入。像美国有很多的公司啊，它在那个产业里面都是属于领导地位的，那每一次在类股轮动循环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提供给投资人不一样的进场机会。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只是把你的眼光去放在科技股上面，当然科技股现在是目前市场上面最热的一块，但是也有很多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司，它在未来呢也是很有发展的一个空间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消费之后呢，那我们当然就要去想啦，因为除了通膨开始趋缓，感觉好像对于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非常利多的消息，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趋缓在未来会去引申出来，会去衍生的效应有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好，今天趋缓啊，因为可能需求开始没有那么大了嘛，所以造成物价它也不需要因为需求或者是供给的下滑去做一个推升，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一旦需求开始 往下走的时候，它要走得多远，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激励因素去激励它重新的往上，那可能就是联准会可以去发挥它功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指标，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机构呢，它都会针对目前的经济情况，它去告诉大家说目前的经济大概是走到哪一个部分，是趋缓呢还是成长呢，动能到底是强还是弱。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去参考花旗集团它去编制的这个经济指数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呢，它也跌到了2023年以来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准。那跟大家分享这个指数呢，并不代表说诶，它跌到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所以呢现在整个经济就是开始走坏，或者是未来就要衰退，所以你要赶快去卖出股票。只是你可以去了解说它这个指数它在编制的时候它去参考的指标是哪一些，因为它是综合很多的不同的面向去编制这个指数的。那在这个指数里面呢，可能有一些目前看起来还是蛮稳健的，有一些可能开始已经有一些稍微疲弱的一个现象，然后你再去针对这些指标呢，然后去找到相应的一个经济数据。这个也是我平常呢自己在看的时候会去做的一件事情。好，那这个花旗经济指数呢，它其实有参考的是什么，包括劳动力市场，包括消费支出，包括投资或者是国际贸易、通膨跟金融活动。如果今天呢它把这些指数去综合起来之后，景气是逐渐的去好转的话，那这个经济指数当然会越走越高嘛。可是现阶段呢，它看起来就是比较是趋缓的，甚至未来呢会不会持续的继续去下探到零轴之下，那就有可能表示说目前的景气看起来呢真的有因为总体经济环境的一个逆风，或者是利率的一个压抑，然后造成它呢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施展的一个动能。那我们呢在接下来看的是什么，我们在接下来看的呢就是如果未来真的走到趋缓，或者是如果未来真的走向衰退的话，那比较会有利的会是哪一些资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嘛，黄金在之前创高之后，其实它也开始去做一个拉回震荡，但是呢它的拉回相比于它之前的一个低档其实并没有到完全的弱势，甚至呢它其实就是走一个横盘整理。那黄金呢，我们过去有讲过，包括货币政策啊，包括很多实质利率啊，这些都会去影响黄金的走向。而且呢如果今天当整体的市场呢开始偏向可能比较弱势的时候，黄金它也是具有一个保值的资产嘛。所以随着通膨的回落呢，跟零售销售的一个疲软，其实就开始强化了联准会它在今年会开始去降息的预期，市场又会开始去思考说诶，到底是九月啊还是年底啊还是什么时候。那金价呢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预期，然后又重新的去回到了它近三个礼拜以来的最高水准。那黄金有没有可能再去进一步的往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的。我们在之前有提到黄金呢，其实它也可以去作为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之一。虽然说过去呢像巴菲特他也认为说黄金是没有孳息的一个资产嘛，但是我们也提到黄金它本来跟美元呢它就是一个对价的关系。那如果今天货币政策有转换，或者是今天在全球的一个货币市场上面呢，因为它会根据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它的货币政策，所以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呢美元相对于欧元，或者是美元相对于其他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强弱势呢都会因为当地的经济状况或货币政策会有改变。那如果今天美元相对偏弱的话，那黄金的价格呢也会相对的比较有一个支撑。那今年当然不只是因为货币政策的关系，市场也会说诶，各国的央行啊其实也都不断的在购买黄金，去造成了需求的上升，去推升了金价的上涨。所以如果呢大家有在参考黄金，或者是你有在做资产配置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关注黄金未来的一个走势。好，那除了黄金以外呢，我平常会关注的，因为还有原物料嘛，有时候我都会去关注说商品的行情啊，或者是一些衍生性商品。那大家有没有去发现最近的铜价其实涨幅也非常的夸张，而且呢在这几天呢其实它的涨幅已经有到了一点有点好像突然开始狂飙的一个感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上演了一个轧空行情。这个轧空行情会让我想到之前的那种 妖孽行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今天呢在期货市场里面，你会可能会去做避险啊，或者是会去做一些短线的一个交易嘛，那机构其实也是一样。所以纽约的铜期货呢，它最近就是上演了一个轧空行情，它的价格呢也上涨到了历史新高。那纽约的铜期货呢，它上在昨天上涨了 3.6% 到每磅 5.0695 美元，它这个已经是超过了2022年3月俄乌战争以来的历史高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最近呢可能真的就是它的行情是非常的大的。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今天是以基本面来讲的话，大家知道经济好的时候，因为铜呢它跟经济活动，它跟一些生产制造，甚至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动车啊、新能源啊，这些都有非常高度的关系。所以呢当需求起来，可是供给呢它又没有相应的可以去迎合需求，造成供不应求的情况的时候呢，就会引发市场对于供给短缺的隐忧，那自然而然就会带动价格的上涨。这个是以基本面的角度来看。而且现在 AI 那么红，如果你今天 AI 要去建置一些基础设施的话，它也是那种电信电缆的关键材料嘛。那你可以看到各大的那个科技巨头，他都说我要去投资资料中心，我要撒多少钱下去，还有电动车啊，电动车它也是需要铜，所以呢就会让大家更有那种焦虑感，然后去认为说铜呢在未来它的价格呢有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大量的需求飙升而去往上。好，那除了基本面的因素之外呢，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去造成飙涨？不然你今天你光靠基本面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推升这么夸张的一个走势的。那造成轧空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交易员跟其他的交易所之间会有产生一个套利，它就是他们在进行套利的活动。那你做空的人当然就是你去压住铜价的下跌，或者是你今天你想要去对冲你本来自己呢的一个风险。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用铜你去做空，然后去对冲风险的话，那今天你跟你的对家，跟你的对家他今天呢如果他有非常大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是不是就会遭到一个轧空的行情，然后去让你呢必须要去购买实物，然后来做这个补仓的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才导致了空头部位遭到非常严重的一个逼空行情，然后导致呢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铜价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那通常呢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妖孽行情啊，或者是在某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有一个原物料它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走势，轧空的反弹呢通常就是常常发生在这种大宗的商品市场，然后导致呢做空的人，或者是不管你今天就是亏损的交易者呢，他必须要不断的去追加保证金，或者是你必须要在交割的时候你要去支付这种就是实物的一个交割嘛，然后导致他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去做交割，你就要去退出，那你是不是就要去蒙受很大幅度的亏损？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或者是我今天我在仓位上面我有一些问题，但是对于一般的人，譬如说一般的投资者，好，你看到的你就是价格的大幅波动。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我没有讲过，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去做一些你觉得未来经济会开始上涨啊，或者是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带动的原物料题材，你可以去布局的是相关的 ETF 或者是相关矿商的 ETF。 可是如果你去做期货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这种波动大，然后你自己呢在停利停损点的一个控制上面就会必须要有很快很准，或者是如果突然遇到一些意外极端行情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降低你自己的一个损失。好，那我们呢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模式去回归到今天铜价它的基本面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一直持续的延续下去。因为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现阶段呢整个产业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现在都非常看好中国嘛。我们在上一次的影片，就是在上一集的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跟大家分享说中国在最近的一个反弹行情，跟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去布局中国的时候有哪一些 ETF 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最近呢有很多 13F 都开始公布嘛， 13F 呢就是这种机构啊投资经理人啊他们规定就是在每一季的时候必须要去公布他们自己的持仓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投资经理人他们自己的投资风格， 或者是他们比较看好哪一个板块，比如说像巴菲特啊，然后达利欧啊，或者是像 Michael Burry 啊，他在最近都有去公布他们自己的一个持仓变化。那巴菲特呢，他当然就是他去减码了 Apple 嘛，然后他也去重新买了一个保险公司。那这个保险公司呢，其实本来就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能力圈，因为波克夏本来就持有保险公司，那他现在再去买的这个保险公司呢，也是长期有去支付股息的。总之呢，并没有去偏离他原本既有的业务太远，然后也不会像大家讲的，可能是哪一个科技股啊，或者是巴菲特可能会去投资哪一个创新啊。那达利欧呢，他的持股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增持了很多的科技巨头，包括像亚马逊啊，或者是 AMD 啊，或者是 Apple 啊这些公司。那也符合了在之前，我记得一两个月前吧，我没有做过一个影片，那个时候影片里面就有讲说，达利欧说现金现在不再是垃圾，而且他认为呢，在七大科技巨头里面，我记得他好像讲说除了特斯拉跟 Netflix 以外，他都觉得估值是还蛮合理的，所以他算是有比较 skin in the game， 就是我讲了之后呢，我真的有在我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呢去操作这一类的股票。好，那 Michael Burry 呢，他在公布了他的一个13F 之后呢，你也可以看到他又重新的加大了他对于中国大型科技股的押注，比如说像阿里巴巴，或者是像京东，或者是像其他相关的一个公司，百度啊，他都有去做一个增持。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那是不是真的中国呢会因为这些政府的利多政策，或者是经济的重新复苏，然后又吸引到了一些大型的机构，然后重新的对中国去做资金的一个投注跟流入。我们可以去思考说，到底对于中国的市场有哪一些指标的公司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关注的。比如说两家公司它已经公布它的财报了嘛，像腾讯跟阿里巴巴，就算是陆股里面比较指标的公司，也是我们比较知道的公司。这两家公司呢都在最近都公布了他们的第一季的一个财报，那两家公司在公布财报之后呢，其实表现有蛮大的一个差异。我们先讲腾讯好了，因为腾讯在财报公布了之后，其实它的表现算是比较强劲的，它今年的净利呢比去年同期还要成长了 62%。 那如果相比于阿里巴巴呢，因为还有一些状况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呢它的表现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那腾讯大家都知道嘛，它就是涵盖了很多服务，包括像社群媒体啊，或者是你今天像那种通讯软体啊，其实都是腾讯它旗下的一个业务。那它在这一季呢，它就有讲说，它透过类似像 TikTok 这种服务，然后让他的广告呢营收是翻了一倍哦。所以老实说，今天呢不管今天是短影音啊，或者是你要怎么样透过这种社交媒体，然后去做一些可能电商啊或什么之类的延伸，然后去帮助你可以去扩张你自己的营收来源，这个东西呢都是有一个领先者。但是呢其他的科技巨头，他只要用 copy 的，他可能慢慢的也会把这个业务持续的去做起来。所以呢腾讯呢他在这一次的财报上面，他就有说用户在微信影片上面花费的时间比之前还要成长了 80%。 所以呢他等于也是在告诉大家说，他慢慢的去把他的市占率，或者是争夺用户这种眼球注意力的时间呢开始慢慢的去加大。那当然他在未来呢，如果这些用户对于他有依赖度，或者是他使用这个 APP 的时间开始变长的话，那他货币化的机会也会比较大了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也有说除了广告以外，像他们的云端服务呢也有持续的去成长，而且在获利能力上面也有比较显著的提升。获利呢毛利率呢创下了2016年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水准。所以这个也让市场呢对于腾讯在不管今天是公司的一个体质的重新调整，或者是从谷底开始慢慢的有比较好的表现，甚至是在未来呢中国政府不管是监管政策啊，或者是刺激经济的一个政策开始慢慢的发酵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它有一个更好的股价的一个上涨。尤其是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因为陆股啊或者是港股啊在之前它的估值都算是比较低的，很多人都已经觉得它已经烂到骨子里了，所以呢相对于这种 已经涨多的市场呢，可能有一些资金它还是往低处流，然后希望可以在未来呢获得更好的一个风险报酬率。所以这个就是腾讯呢它在财报之后呢市场给它的一个定位。那阿里巴巴呢它表现不好吗？或者是它今天呢它有面对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阿里巴巴它其实在它的财报里面呢它也不算到非常的一个差，它的营收呢其实也是有成长的，而且成长的幅度呢略高于腾讯，但是呢它的一个获利能力大幅度的衰退。为什么？就是因为呢它去认列了一些它的一个股权投资的一个亏损，所以呢它在认列这些亏损之后呢它的一个获利能力大幅度的下滑，去导致它在市场上面呢就是市场看到了它的一个财报之后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财务的一个调整，或者是会计的因素去导致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细看阿里巴巴它的一个表现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到底有哪一些业务。第一个可能是它的电子商务的一个业务，或者是像阿里巴巴还有做人工智慧啊，或者是云端啊，反而是在人工智慧跟云端这个部分呢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但是呢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阿里巴巴你主要还是电商啊，那你电商的表现怎么样？那相对于腾讯它面对到的竞争市场就更大，比如说像刚刚公布财报的京东在公布财报之后呢它的营收成长了 7% 左右，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而且获利能力呢也是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的，都是有慢慢的在提升的。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呢也有在美股上市的，也是拼多多。那拼多多呢它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它的股价表现的是比阿里巴巴还要好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它在海外的营收啊市占率直接的越来越大，它在之前呢它的天幕这个平台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常讨论，你在社群媒体上面都可以看到市场呢不管今天是媒体啊好的啊坏的消息啊，其实你都可以一直不断的看到他们的身影。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不管今天是它的能见度，或是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它的一个成长率，其实都是高于阿里巴巴的。那阿里巴巴要怎么样再从过去的龙头，然后开始市占率慢慢的被这些竞争对手给侵蚀，然后你又可以保有你原来的获利表现？可是呢我觉得在电子商务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它就是有一点内忧外患，去导致它的股价在财报之后呢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啦，如果今天中国的经济真的开始慢慢的去恢复到它原本的动能的话，那阿里巴巴它可能还是有它投资的价值。可是呢你还是要去关注说这个产业它里面的一个竞争情况，因为呢毕竟如果今天竞争越大，那你今天你利润砍的可能就会越凶。那在利润砍的越凶的同时呢，因为它的一个支线业务可能也会比较大，那对于它未来的一个风险呢可能就也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投资陆港股啊，其实就是你今天你看基本面，当然有一些公司呢估值也低，或者是它的基本面它可能有持续性的需求，可能也有成长的一个趋势，但是呢你还是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政策对这些公司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即便是你今天想要去投资，我觉得第一个是你可以参考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ETF 投资，或者是呢你今天在资金比例的配置上面呢，我觉得也不要到太高。但是就像之前日本一样嘛，因为日本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它表现也很好，但是在近期呢也是有拉回。今天你要怎么样去，不管今天是在各个国家各个产业或者是各个公司，你都可以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去达到最适的资金配置效率，那你今天在投资这条路上你才可以走得更长久。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提供这些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想要了解的公司的话，也可以到我的 PressPay 的专栏，我会介绍近期有公布财报的一些公司，或者是我自己看好的公司。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然后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做一个留言，那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呢还可以继续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